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旧约导论第46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谈雅歌。雅歌书它的希伯来名可以直接翻译为歌中之歌，也就是最美妙的歌，它被誉为人类所写的最美的婚姻颂歌，在很多的经节里面都让我们去体认基督和心腹，也就是他和教会之间的爱。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雅歌，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雅歌里面给我们这样实际的指导，让我们在人生最重要的相互关系当中能够知道什么是从属天而来的标准和智慧。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许多因着教会的传统或者文化的禁忌觉得很难接受这种字面解释的人，能够在你的话语面前谦卑下来，诚心诚意的正视你话语的本意，并把你所教导给我们的生活的智慧传递给别人，帮助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你的福气里面。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到雅歌的2:7，到这里良人和佳偶之间的爱情关系已经从相识发展到相爱，从约会进展到求爱，就是即将进入订婚的阶段。两人已经开始有身体的接触，然而佳偶作为智慧的化身警告说，要小心，要自制，不要激发一种难以控制的激情，免得因着时间的错误而把美事变成恶事。为着这一件忠告，雅歌就值得在圣卷里的一席之位。神不会创造一个最美好的机器即人的身体而不给说明书，神也不会设立一个最美好的机构就是家庭而不给组织章程。从2:8开始，两人的关系已经从约会进入到求爱的阶段。求爱是一个由男方主动发起的，试图赢得女方同意进入订婚的一个比约会更深的阶段。如果说约会是为了观察，那么求爱就是为了深度；如果说约会是为了寻求知识，那么求爱就是为了寻求感觉。约会这个词甚至可以应用于一般的朋友之间，然而求爱却是给已经知道对方对自己是十分特殊的，因而严肃的在考虑可能的婚姻关系的一男一女。求爱过程是一个试验和冒险的过程，是一个人要问自己，我肯不肯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利益，并且愿不愿与他委身一生的过程，也是一个决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原谅对方，也请对方原谅过去的一切过错，把这当作生命的一个新开始的过程，是一个自己决定是否能够接纳对方的本相，作为一个全人不在以后试图去改变对方的过程。求爱必须是一个由男人主动发起的过程。如果说约会是女人给男人机会，男人决定是否抓住机会，那么求爱就是男人给女人机会，而女人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机会。最后女人的决定就是两人的决定。我们来看8-10，是佳偶对观众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栏往里窥看。我良人对我说。下面是佳偶回忆良人说过的话。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的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男人主动发起的过程，而且他选在最美好的时间，最美好的环境当中，不光是因为男人需要所有这一切的帮助才能赢得女人的心，而是因为男人需要向女人证明自己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的一部分。赢得女人的心不是靠的春风田野和花朵，而是靠的男人向女人显明自己的温柔、自制和可靠。14节是良人自己的声音，虽然仍然是在佳偶的回忆当中，但佳偶永远记得良人那时的嗓音，并且要他用自己的嗓音说话。良人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两个人翻山越岭，到了没有别人去的地方，在磐石穴中陡岩的隐秘处，微弱的阳光下，能够看得见什么面貌呢？这时候是两人交心谈话，以求最深入的认识对方，决定是不是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的时候。在求爱的过程中，双方必须衡量对方的品格，而且保持与在约会时同样的行为标准，不能开始动手动脚，要深度的相互交通，而且要有耐心让他按照自己的时间去走。求爱的过程的长短个人不等，有从短到几个星期，有长到四五年的。然而总体来说，不应该太长，也不应该太短，一个月以上，一年之内是最恰当的。从两个人都已经明白对方有考虑婚姻的心意，就是说从约会进入求爱的过程之后，如果说过了两个月男人还不肯提那个关键的问题，说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或者女人说让我想一想，过了两个月他还没有任何答案的话，那就说明当中有某种障碍。第15节是良人给朋友们的命令，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从表面上看是要让他们保护环境，不要让任何外人来打扰，但实际上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也在两人的心中。如果两人过去有任何的阴影或包袱，在这时必须要决定完全赦免，完全重新开始，不是要把自己过去所有做过的错事全都抖了出来，但是至少要向对方隐约的提到自己过去做过一些可能会引起对方在乎的事情，比如过去我谈过男朋友或女朋友等等，也许还有更多。在这个时代谈婚论嫁的人很少有完全白纸一张的过去，但是真正的爱必须包含着完全的赦免。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弗所书5章26节说，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都是说明我们在基督的爱里成为圣洁，不是因着我们配得，乃是因着他借着自己的爱把我们全部赦免，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可以为了爱而赦免一切，而我们若是真的爱人，就也应该如此。一个真正爱对方的人，应该在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说，不用说了，你过去所做的我不在乎，我只在乎是曾经你做什么，并且心里要自己起誓，永远不主动向对方提起对方过去所做过的任何错事。除非等到双方爱情成熟了，已经成为智慧的教师，可以互相讨论自己过去年轻时的欲望，以便可以教导别人的时候 才可以谈这些事。一个在婚前不能原谅对方过去的人，也不是一个在婚后能够提供美好未来的人。另外，也有很多女人，尤其是基督徒姊妹，老觉得可以在结婚后去改造对方，但是这是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与婚姻生活的本质完全相对立。决定与一个人结婚，就是决定接受他的本相，他的现状，作为自己所接纳并且爱的一个全人。任何试图在婚后改造对方的期待，都是在把婚姻变成一个监狱。中国的老人的教导是对的，在结婚前要睁大两眼挑对方的错误，在结婚后要闭起一只眼，只看见对方的好处，看不见对方的错处。改变人是圣灵的责任，我们的职责是向着基督形象的标杆直跑。我们要做的决定是是否全人接纳。当双方已经除去了相互之间的障碍，当女人回答了男人的问题，说我愿意嫁给你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就从求爱进入订婚的阶段。16-17节就是佳偶在这一阶段的心态。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当求爱的过程结束的时候，女人就从那岩石穴中出来，在完全的阳光下，心里也像阳光一样的清澈，知道他爱我，我也爱他，他属于我，我也属于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是指他的温柔和小心，他绝不会主动的做任何事来伤害我。女人从这时开始有很高的期待，要早日与他所爱的男人成婚，让自己成为对方的享受，而对方的快乐就成为自己的快乐。然而这时是男人的极重要的道德的责任，要尊重自己的未婚妻，限制双方的身体接触，直到结婚之后。至此，第二章描述了从约会到订婚的过程。第3章1-5节就描述了女人在这个阶段常见的心理状态，已经知道属于自己的，却还不实际属于自己，知道自己属于别人，却又不实际属于别人。在古代以色列，订婚的男女要等大约1年的时间才成婚，原因是男方要去预备房子。主耶稣也对他的教会说，我去为你们预备许多的地方，并且要在既定的时候回来接你。从订婚到结婚的时间不要太长。如果是基督徒，寻求从牧师和属灵长老的婚前辅导是必要的。如果是已经住在一起的，这时必须要分开，让被肉体的激情所遮盖的内心的明智显现出来。有许多这样做以后，就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为对方造的。有统计证明，80%未婚同居过的夫妻最后都会离婚，远高于平均的离婚率。3章1-4节是佳偶回忆自己的焦虑，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未婚夫和未婚妻之间可以有某种身体的接触，完全没有也不好。然而太多的好东西，或者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吃的好东西，会让好东西变成坏东西。手拉手、拥抱和亲吻都是可以的，然而必须有一个边界，就是所谓比基尼原则，即男人的手绝不碰女人身上只由比基尼游泳衣及两件式游泳衣所覆盖的地方。能够在婚前像未婚妻这样立约并且持守的男人，会在婚后得到10倍、100倍的回报，因为妻子对他的尊重会如日中天，婚姻生活就会比较容易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3章5节是佳偶第二次以智慧的代言人的声音向年轻的以色列男女发出警告，即使在订婚之后，结婚之前也要约束自己。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醒，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换句话说，结婚前不要有过多的身体接触，好事情一定要在好时候去做才是好事，要按照神的时间表去行事才是有福的，不要在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失败。三章十六节到十一节可能是朋友们即合唱队的声音，描述的是所罗门王迎娶舒拉密女的婚礼。婚礼应该隆重，但不一定要豪华，应该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婚礼风光一天，婚后受苦十年是没有意义的。婚礼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神、社会和家庭的祝福，这一个新家庭的开始，也是为了互相证明对方在自己的生命中从此成为最重要的人。所罗门是一个王，所以他应该送一乘华轿和60个勇士去迎娶自己所爱的。我们每个人的华轿可以是一辆汽车，也可以是一辆双人自行车。我们的60个勇士可以是几个最好的朋友和家人，也可以只有天上的天使。有创意而敬虔的婚礼才是叫人一生难忘的。我们要得到的是神、家人和社会的祝福，却不是社会的羡慕。至此，第三章描述了从订婚到婚礼的过程。第四章是新婚后一对新人互相之间的话。我们知道，在卧室里的事是非常私人的，不应该拿出来张扬的。有很多基督徒因着文化的禁忌而不能接受对这一段的字面解释。然而，我们一方面要记住写圣经时的文化背景与现在和这里的可能有所不同。古代中近东描述人身体部分的歌曲早就存在，阿拉伯文称作 wasf。 然而同样的一个文学形式可以被具有完全不同的品格和动机的人来使用，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件事。雅歌作者的世界观是完全建立在圣经一神论的基础之上的，他清楚地知道神所造的一切起初都是甚好，女人是神最后的造物，因而也是最美好的造物。亚当最初看见夏娃的时候，就自发而天真无邪地称颂她的美丽，只有在犯罪之后，赤裸才开始带来羞耻感。不在最下面的赤裸与羞耻无关，在神所祝福的婚姻里面，男女的身体之爱是重温在祖先犯罪之前的乐园的美好，也体会三位一体真神之中的相交，并且期待将来被救赎，脱离这个犯罪的躯壳。两个愿意顺服神的一男一女，就像木叶的两片树叶，由神的圣灵的气息从当中吹过，就奏出美好的生命之歌，颂赞神的创造的伟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照顾到自己文化的边界，只讲恰当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文化的禁忌与圣经真理相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圣经的真理为主。第四章的一到五节是良人对佳偶的身体的颂赞，是从上到下，从头讲到胸，再往下就不再讲了。这一方面说明作者巧妙的避免把话题带离健康的赞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男女二人互相之间的认识是先从上到下，即先认识思想后认识身体。第六到八节是良人对佳偶的应许，用非常象征性的语言描述自己愿意带他去到世界的最高峰，体验最美好的生命的经历。这里再次印证男人要有在爱中的领导，女人才有在爱中的幸福。一个有创意、有热情甚至有野心的，然而是温柔敬虔而正直的男人，是女人最愿意跟随的。他甚至愿意调整自己生活的一切方面来跟他去到天涯海角。而一个被动的、不交通的、没有创意的甚至也不听人说话的男人，最会把女人气疯。男人要考虑的是你有没有在爱中去领导你的女人，而女人要考虑的是你有没有允许你的男人在爱中领导自己。如果都还没有的话，你们就还没有享受到神给的最大的赐福。丈夫在性爱中首要的原则是要使自己的妻子满足，而且从他妻子的满足中 丈夫将得到最大的满足。只考虑自我满足的男人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而且很快就会失去他的妻子的爱。四章九节到十五节是良人对于佳偶的全人的称赞，并且表达自己在佳偶的身上得到何等的满足。他称佳偶为我妹子，我心腹，这是古代中近东文化中常见的现象，即夫妻之间互称兄妹，因为这样似乎更亲近，佳偶以后也会对良人做同样的事。注意十二节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源泉。这印证了良人与佳偶在以前虽有某种身体的接触和向往，然而没有越过最后的界限。在婚前的禁忌中所压抑的力量越大，在婚后的享受中所满足的程度也越高。十六节是佳偶对良人的回应，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注意佳偶说，我的园就是自己的身体，也是良人自己的园，这就是新约哥林多前书七章四节所教导的，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然而注意，这句话只许妻子引用，丈夫永远不许引用。丈夫应该引用的乃是下半句，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两人如今不再分你我，而只有我们。夫妻二人从此不光在身体上，而且在灵魂上、心理上也都合而为一。既然良人已经先以佳偶的满足为自己的满足，现在佳偶的回应就是，我的身体就是你的园子，随你的意去安排和享受，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五章一节就是良人对佳偶的回应，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注意这里一再重复的我的我的，这提醒我们，爱情是占有性的，是不能与外人分享的，是要求忠诚和专心的。夫妻既以合而为一，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然而任何其他外因都不能插入其中，否则这个联合就被破坏。五章一节的后一半，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有人认为是朋友们说的，就表示对于这对新人的新婚祝福，有人认为这是上帝说的，也是同样的祝福。这一段告诉我们，婚姻中的性爱是圣洁的，是得神喜悦的，男女双方都应该以对方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然而尤其是要先从男方开始。新婚的经历可以是使人害怕的，但也是最养育人的。在新婚生活中，一切都要慢慢来，一点一点的互相认识，从认识对方的思想到进入认识对方的身体的程度。无论两个人以前觉得有多么认识，结婚以后总会发现其实非常不认识，所以要慢慢来。至此，第四章到第五章一节描述了从新婚到相知的阶段，余下的第五章则描述了新婚生活中的第一次冲突。婚姻生活中不会没有起过冲突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冲突。失败的人，他的品格在冲突中被揭露，成功的人，他的品格在冲突中被发展。新婚后冲突的三大来源，第一是双方的父母，第二是性爱生活，第三就是金钱的使用。可以说圣经里的第一条诫命是让父母在儿女成家之后要对他们放手。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有不断插手的父母，夫妻二人不可能成为一体。首先是男方的母亲最有可能生出对媳妇的某种嫉妒，与他争夺自己儿子的爱和时间。另一个是女方的母亲很可能有过分的保护性，你受委屈了回娘家吧，这都不是爱自己的儿女，而实际是害他们。婚姻就像一辆新车一样，需要磨合，两个不同的人要想成为一体，谈何容易， 必须要经过种种的碰撞调整。然而只要是在爱中，每个人都愿意改变自己去适应对方，而不是期待对方改变他来适应我。这样双方最终就会在中间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位置，双方都可以接受，而且都讨对方的喜悦，这样二人就逐渐合而为一。第五章二到八节所讲的良人与佳偶婚姻中第一次的冲突，实际上是出于第二类原因，就是性爱上的不和谐。显然良人因着某种公事的缘故，可能是出去打仗突然回家，而且可能在家只能短暂的停留。他称佳偶为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这是他的求爱的信号。任何夫妻之间都可以创意的立自己的求爱的信号，只是不要滥用到好像只有到这个时候才突然对对方好。一个稳定的爱情生活所需要的是常常有的与性无关的身体的亲近。这一次良人的信号没有被佳偶接纳，而当佳偶醒过味来的时候，良人却已经走了。佳偶去找找不到，就内心十分不安，于是就托他的朋友们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让他们若遇到良人就转告说自己因私爱成病。这里实际所发生的问题是两人都没有能够理解神所造的男女的区别。有人比喻说，女人像是传统的煤球炉，需要慢慢的点火才能烧起来，而男人像是微波炉，一摁电钮就工作。在完美的婚姻当中，男人必须记住他要预备他的妻子才能让他满足，而他的满足就是自己的满足。而女人则应该记住自己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若知道自己的丈夫爱自己，那么以他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他就会给自己带来兴趣和快乐。这些都是神照他的主权和智慧在创世时所设定的真理。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神的形象的承担者，然而各自具有不同的特质，具有不同的角色。男女二人可以通过家庭里面的爱和交通，体验到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那种地位平等、角色不同的丰富的位格之间的关系。这乃是神为何设立家庭作为他在地上设立的第一个机构。第九节，当朋友们问佳偶为何要这样急切地寻找良人，从十到十六节佳偶则叙述良人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注意，这也是从上到下，从思想到身体。佳偶所描述的主要是良人的心理形象，而不是生理形象。他说良人是健康的，是有思想的，是干净的，是稳固可靠的，是与人交通的。然而最重要的是最后的两个字，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已经先前讲过了，要想找一个好的配偶，要先找一个好朋友，如果有可能就和你的最好的朋友结婚，如果不是，那么就使与你结婚的那个成为你的最好的朋友。如果一个人心里有什么事，他所最先想要分享的不是自己的配偶，而是另外的一个什么男朋友女朋友，那样婚姻就会有潜在的危机。友谊与和谐的性爱并列，是婚姻最稳固的粘合剂。至此，第五章描述了从新婚到冲突的过程。六章一节，朋友们非常好奇地问，那现在呢？现在你的良人在哪里？佳偶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他等于是说，我们两人已经和好，而且非常和谐相爱。第三节，他重复说的，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乃是他在刚刚订婚时的期待，现在成为他在婚姻当中稳固的现实。四节，良人夸奖佳偶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德萨是王国分裂后北国的第一个都城，而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都城。 这并不证明雅歌一定是在王国分裂后写的，因为在所罗门时代，德萨城肯定就已经存在，而且德萨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美观，说佳偶美丽的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指他现在有一种高贵而自信的气质和仪态，是不成熟的女人所没有的。佳偶和良人结婚现在已经有一些年头了，佳偶身上原来的青春的美现在已经转化为成熟的美，良人觉得这种美对他更珍贵。六到七节是良人对佳偶的相貌的称赞，这一次只讲了面部，身体的激情可以随着时间而淡化，然而心灵的成熟却随着时间而加强。八到九节良人说，虽然他现在已经有了许多的王后和嫔妃，然而舒拉密女却永远是独特的一个，因为生命中共同度过的年代和回忆以及理解是什么青春的美都换不来的。一个女人想要永远保持自己青春的美是不可能的，也是一种愚蠢的期待，在不同年龄应该发展不同的美，而那主要源自内心的成熟的美比那主要源自外表的青春的美对相爱的人更为宝贵。十到十三节尤其是十二节是雅歌全书最难翻译的几句，一种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第十节是朋友们对于佳偶在他们面前突然出现感到惊讶并称赞他的成熟的美，十一和十二节是佳偶解释自己是不知不觉的走到这里来的，马上就要离去。第十三节开始是朋友们叫他回来，好得以再次观看他的美，而后一半是佳偶解嘲的说，我在这个年岁还有什么好看的呢。第七章则是良人即所罗门王插嘴进来告诉他他好看在哪里。所以大致来说，第六章描述的是从冲突到深化的过程，七章的一到五节是王对于王后在这时的美的描述，与先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从下往上描述，从脚一直描述到头。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讲，这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认识最开始是从思想到身体，而中年以后则是从身体再到思想，这个从上到下再到上的过程是一个两人认识的完全的过程。身体的合一只是夫妻合为一体的一个部分，思想和心灵的合一其实才是它的完成。六到八节把王后描述为一个成熟的结果子的树，显然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的身体，然而她的美没有随着时间消逝，反而像好酒一样随着时间而深化。然后佳偶插话说，我愿我就像好酒一样使你身心舒畅。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是佳偶对观众说话，这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最宝贵的信心声称。十一到十三节是佳偶向良人建议他们到田间去重温一下少年的爱情，当然也准备了一些蜂茄等食物来照顾良人的身体。爱情随着时间虽然可以深化却也可以淡化，常常需要加一些新佐料，尤其是中年夫妻常常因为生活的压力孩子的烦扰而相互有距离，若能有一些时间单独在一起，无论谈些什么只要是相互交通都会使爱情增添活力。第七章可以说是叙述了从深化到成熟的过程。第八章一到二节似乎是佳偶在对良人说，想当初我若认识你早几年该多好，恨不能你是我的兄弟，这样我与你见面也不至羞愧，还可以早日听见你智慧的教导。这一方面印证了相爱的人总是相见恨晚，又印证了是所罗门是智慧的教师，他的妻子以聆听他的教训为荣，而且也支持圣经说的神叫男人做家庭的属灵的领袖。三到四节是佳偶再次作为智慧的化身向观众就是以色列的年轻人发出呼召，一方面见证爱情包括性爱的伟大和值得向往，另一方面又警告说在结婚之前必须要约束自己，只有按照神的时间表行事才得神的祝福。 第五节似乎先是朋友们向观众指出良人和佳偶在携手散步旷野，似乎从来与以色列在西乃的四十年有关，也象征人类失乐园。他们从旷野里上来，似乎是象征着他们以他们的爱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失乐园的咒诅。第五节后半句是佳偶向良人指出来两人是在什么地方最先开始相爱的。六到七节是雅歌全书的高潮，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里见证了爱情的力量的强大，价值的宝贵，和它的来源是耶和华的礼物。八到九节是朋友们的声音，代表人们向这对在爱情上成功的夫妇寻求智慧的咨询。他们有一个小妹，该拿她怎么办？他们的计划是，她若是强，就是贞洁自守的，就在她上面建造银塔，就是要大大的装饰她，奖励她。她若是门，就是不能贞洁自守的，就要造墙来维护她。十到十二节是佳偶做见证，说我是强，是贞洁自守的人。在所罗门意思是平安的眼里，我是一个得平安的人。他回忆当初他们见面是在所罗门租给他的兄弟的一个葡萄园里。十三节是良人即所罗门回忆当初他们见面时何等愿意听见佳偶的声音。而十四节佳偶说，是我愿意你有当初那样健壮的体力，然而我感谢神，我已经得到了你。雅歌全书的主题信息可以说是颂赞爱情的伟大，宣布在婚姻里的男女性爱是圣洁的，并且警告在婚前的贞洁是必须的。雅歌的主要教训包括男女之间的情感和身体的吸引是美好的和喜悦的，在婚姻里得到完全的性满足，这是神的心愿。在婚姻里用身体来表达爱情，这是神所许可和鼓励的，也应当成为夫妻共同的享受。若是没有无条件的彼此委身，即使是婚姻里的性也不能够建立永久的关系。婚姻里的性既不应该受到禁制，也不应当沾染邪欲。还没有到时候就不要涉足性的领域，不要让淫乱污秽了婚床。相关经文包括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神创造女人和设立家庭；马拉基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说明婚姻是一个盟约关系；马太福音十九章一到六节，耶稣说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到二十节，强调婚姻是男女二人成为一体，这不光包括身体，也包括灵魂。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九节讲夫妻二人都要记得对方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十三节讲到爱是人间最伟大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把基督与教会的爱比作夫妻之爱。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讲到婚床不可污秽。雅歌全书的特色包括它是浪漫的诗歌，神的名只被提到过一次，未被别处圣经引用，对合乎圣经的爱的优美的描写，神对婚姻里的性的认可和不忠实于婚姻的危险。愿人人都因顺服神赐的智慧而蒙福。我们对雅歌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爱，也谢谢你通过雅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夫妻之爱来更体会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雅歌的内容不容易解释，它呢从头到尾不是以条理和逻辑为线索来记述情节的发展，而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插曲围绕着爱情这个中心而抒发开来的。 雅歌是由六首诗组成的一篇诗歌，每一首从不同的角度去描写了作者和他心腹之间的相悦相亲和甜美之爱。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好好的思想这美好的教导，透过婚姻生活从属灵的角度去思想他的关系。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